家好，这里是嬉皮笑脸，想和我们交流的小伙伴可以微信搜索嬉皮电台或嬉皮杂货铺拼音全拼加群，欢迎收听本期百物语怪谈，我是小袜子
朵拉
龟龟。
哎，今天大雪不在，大雪最近被德国佬逼得有点呵呵不行了。
你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一个多月没更新。
哎，这确实是大家老是凑不上时间嘛，然后正好我家里有点事儿，然后我最近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都天天往医院跑，我没工夫，没工夫录音。
对，谁家没个老人啊，对吧？
是，我爸也没收手。那这一期我们就好长时间没录了，然后就给大家录稍微长一点。
其实本来应该是一付费节目，我们就不收费了。
对，我们也怪不好意思的，
反正也卖不出去。
是这么个理儿。哦，对，我们那个粉丝会员撤了，因为我们确实就是这一个月也没录上音嘛，然后该给大家这个听的也没提供上，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粉丝会员撤了。如果大家那个会员没到期，可以去找那个荔枝客服去退那个会员去。
啊，能退哈？
嗯，能退能退。我跟那个荔枝那边沟通过了，已经。
好嘞。
嗯，那我先开始啊，我先开始吧。
嗯。
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小 A 呢，他的人生在这个2022年就直线走下坡路了。但是他这个原因其实也不怪别人，怪他自己啊。
那不跟你一样吗？到了30岁之后不好找工作了。
我是因为岁数大了，他不是因为岁数大了。他怎么着呢？他是就是2022年春天，就是有一晚上，他跟他朋友哥几个，他们就在酒吧，然后在酒吧吃吃喝喝，然后正好那个酒吧能转。就是转发看那个格斗比赛
啊，
然后赛前他们就哥几个聊聊天嘛，然后其中有一朋友就撺掇他说：“你下一注，下一注我看看，就是能不能有点小惊喜。”
嗯，
所以他又随手投了一注，但不多啊，投了$15，
挺多的。
最后呢是赢了200多到手。
哦
啊，
那还可以，可以，
爽到了一下就
爽到了，拜财神了。
对，再加上他这格斗本身就是那种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那种运动嘛，
嗯，
所以这个小 A 的第一次赌博经历就觉得非常刺激，然后他就鬼迷心窍，开始追逐这种上头的感觉，然后就越陷越深了。
嗯，
那中间过程不必细说了，大家肯定都能想到，
接触了黄赌毒之后很难脱身的。
对，就沾一个就有点完蛋。
嗯，
黄是可以脱身的，到了一定的岁数都不行了。
我一赌毒不共戴天是吧？
总之吧，就最后他的这个处境非常糟糕，基本上就是一个众叛亲离的这么一个下场，然后也是有这个讨债的人天天追着他不放，日子反而过得一地鸡毛。其实这小 A 他之前有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他工作就是在办公室坐班的，然后每天就整理表格，一天实际干活可能也就一个小时，而且他这个工资还是很可观的。那靠着这份工作呢，小 A 其实是撑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他们公司就是请来这个顾问，搞这个裁员优化。那不出所料，小 A 呢就是第一批被优化掉的人。离职的时候他确实拿到了一笔还不错的这个遣散费啊，按理来说就是他拿着这笔遣散费就是足够他过活的，然后这段时间他更新简历重新找工作肯定没问题。但是这个赌徒就是赌徒啊，他拿到遣散费的第二天又去赌这高尔夫球去了。
嘿，
但是他这回运气还挺好的，就是直接一次性把他这个本金翻了3倍。
嗯，
翻了3倍之后他就有点飘了，他就觉得什么呢，上班有点耽误工夫了。
对，
然后就干脆他天天就宅在家里，就研究各种比赛的数据啊，什么赔率走势啊之类的，然后还就是研究研究什么运动心理学，反正就是感觉上好像
运动心理学，
对对对，就感觉懂得好像挺多的，但其实都是一知半解。
嗯，
这不就跟那个彩票店天天去买彩票那些民工大哥一样吗？
对。对，反正接下来一段日子他依旧就是输赢反复吧，勉强维持生活。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又去了一个新地儿，是一个那个拳击比赛。
嗯，
然后在这次比赛上他沾了一些违禁品。
哦
啊，在迷迷糊糊之间又下了一个巨额赌注，最后输得血本无归。那为了回本呢，他又当场借了钱，然后连压了好几场冷门选手，结局肯定可想而知啊，就是GG了。
嗯
啊，这回就是赌徒不共戴天了，真是。
那就只能涉黄了，把自己卖一好价钱。
在这四个月前，就是小 A 被裁员的时候，他当时手头上是有4.5万美元存款，然后外债35000。那其实算下来手里就是
10000多块钱，
净资产还有10000多块钱，其实还可以。
嗯，
那到现在呢，他所有的账户加起来只剩下27.5块美金了。哦，
100多块钱。
那之前那15美金都能翻到200多，这再去呗。
他倒想了，但是他现在还欠着外债呢。
嗯
嗯，然后信用卡也全都刷爆了，征信也是基本上没有了。
嗯
啊，亲戚朋友什么的也都不搭理他了。然后公寓每天都是有一堆这个凶神恶煞的这种讨债的，然后讨债的强行上门砸房门的时候，他就只能就是假装家里没有人，嗯，就不回应。这次的遭遇让小 A 就是清醒过来了，确实是想这个重新做人了，然后也想重新找工作恢复一下正常的生活。但实际上他现在这种情况想翻身难如登天啊。他确实是也收到过一些这个面试邀请，但是到复试这一轮基本上就都被刷下去了，因为他本人的状态就很差，就是你想你浑浑噩噩过了这么4个多月的这么一个空窗期，
嗯，
看起来就非常萎靡。最关键的是，就是一旦这个面试官就追问他，那你空窗期的时候都在干嘛？没有办法回答出来这个问题。
在搞钱了，
就是说在家禅修不就完了吗？
提升自己，
对啊，提升自我，
给提升的如此萎靡。反正再后来，就是他能发的简历都发出去了，面试的机会也都没有了，处境也是一天比一天艰难。那还不上这个债，讨债的肯定也急啊。前一阵甚至是想强行破门而入，好在是他隔壁住了一个这个退伍老兵，人家听着这外头那么吵，人拿着枪出来了，然后把人给赶走了。小 A 是侥幸躲过一劫，但是这个好运肯定不会一直眷顾他。这个一天晚上，小 A 呢就喝着这个廉价酒，还喝呢，还没多少钱还喝呢。走投无路之下，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呢说，心说我用这个 AI 给我自己编造一个非常悲惨的身世，然后我在这个论坛上发这个乞讨帖，看有没有好心人能就是看他太可怜了，资助他一下子，就是抱着这种其实还是赌徒心态吧，我觉得。那可能是这个 AI 给小 A 编的这个故事太过离谱，或者就是太像套路了。然后这个小 A 把故事发出去之后，很快就被这个网友识破了，然后就接连被各个社区禁封了。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有一个私信弹出来了。这发信的人叫斯科特，他说，我在这个论坛上看见你这帖子了，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个类似非常艰难的时候，我愿意帮你一把，但是呢我没办法直接借钱给你，我只能介绍一份非常轻松来钱特别快的活儿。
哎
啊，但是我保证不涉黄不违法，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门槛。
嗯，
他说啊，他自己有一个朋友是就是某一个地产集团的负责人，然后这个他们这个公司运营了一个商场，如今这个实体商场呢其实不是很景气啊，就是被电商冲击的挺惨淡的，然后这家商场的位置呢又比较偏僻，那生意就更是惨上加惨。但是这个商场老板呢执意不愿意关停这个商场，也不愿意改做其他的用途，所以就只能找一些人来扮演成顾客，在这个商场里头闲逛购物啊、吃饭什么乱七八糟，就制造出这种人流还不错的假象，做做宣传，看看有没有机会起死回生一下子。
嗯，
托
对，小 A 的工作呢就是
当群演，
对，当托儿，哎、
哦
嗯，在规定的这个时间段待在这个商场里啊，但是你看起来肯定得跟这正常的顾客一样啊。他说他们这块呢，就是你到了之后，先去2楼有一个咖啡厅，然后你找到这个店员，你就说我是这个项目工作人员，对方呢会给你100块钱，这个100美元现金，然后你这笔钱就是今天在商场全给他花了。啊，最后我们就是会核查一下，必须待满规定时长，严禁提前离场啊！只有完整做完这个时长才能拿到报酬。这个薪资标准啊，每个小时250美元。
嚯，
不是什么好活儿，我觉得
听着就非常不靠谱。
对，
嗯，然后说这个离场之后是立刻转账结算的，如果表现合格，那后续还能继续合作。最后这斯科特就跟这个小 A 说，说你考虑清楚，考虑清楚之后你回复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要求，你答应之后呢我再跟你说。
嗯，
那看到这个消息，小 A 第一反应肯定跟咱们一样，觉得这个不是很靠谱啊。但是他反复琢磨呢，他又想不出这个到底不靠谱在哪儿。他特别担心就是 这种偏远场所高薪招人，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把我骗过去抢劫，或者绑架，或者贩卖器官，或者把我卖到这个暗网去什么之类的。就其实他能想到的都想到了，理智上告诉他这件事非常不对，但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门外又传来了非常急促的砸门声，这讨债的又来了。
嗯，
这一回这讨债的在外头足足敲了20多分钟，摆明了就是再不开门可能我就要硬闯了，
推了他一把，这回他别无选择了。
对，就属于是被逼到绝境了，他就主动给这个债主打了电话啊，先好好跟人道歉，说我最近的这个躲债确实说的不对。然后他非常直接就问对方说，你要多少钱咱们这个债能一笔勾销啊，能让你这手下别天天他妈来敲我们家这门来了。他这个债主叫左伦，这个左伦呢是一个亡命徒，
手枪。
阿枪，这个左伦以前是混帮派的，然后现在是做这个跨境违禁品生意的。
嗯，
所以你可想而知当天他是怎么沾染上违禁品又怎么借了钱的了，可能就是一套
被人算计了。
对，据说是这个家里头摆了很多装着这个人耳朵的这罐子，就是看人特狠的这意思。
嗯，说我不要钱，我要你一只耳朵。
啊，嗯，对，反正左伦张口就说的10000块钱，咱们了事儿。
嗯，
借3000，借3000换10000，
还行。
嗯，限定他是下周二之前必须凑齐，反正就放狠话了，说你这钱你要拿不出来，我就亲自上门找你要啊！就算你跑路报警，最后你肯定是跑不了啊！到时候就不是要钱这么简单了。这电话挂了之后呢，门外总算是清静了，但是小 A 这心里头就彻底慌了。10000块钱按照这个时薪250美元计算呢，是需要工作40个小时。
嗯，
距离约定时间呢还有将近170个小时。哎，如果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工作给商量彻底拿下来，按时还债，还是有点可能的。权衡再三啊，这个小 A 咬了咬牙，回复了这个斯科特，就接下了这个商场这群演的工作。斯科特呢也很快就给他回信了，就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然后俩人就一番讨价还价。小 A 就说我现在就行，说你能不能给我排出40个小时的这个工时来，
直接工作40个小时。
不，就是那个，因为他刚开始的意思就是说你先试一天嘛，如果要是行的话咱们再长期合作。反正他跟人讨价还价，最终敲定的是工时是35个小时，然后时薪是涨到了285美元。我觉得就更不靠谱了，还这么高，本身这么高工资还给你涨价。小 A 呢也是按照要求发了自己的这个姓名、年龄、手机号、银行卡号，还有这个邮箱。你想他要的这些信息根本就没有一点能证明你身份的信息，
嗯，
什么工作履历啊，什么你包括你身份证复印件，什么那个 ID card 什么全都没要，
一看就是不合法的工作了。
嗯，对，反正没过多长时间吧，这个斯科特就发来了这个商场地址，要求他第二天下午2点准时进场，然后发来了这个补充要求。第一，全程装成正常顾客，有人搭话，就说我逛街、看电影、吃饭，打发时间，反正别说别的废话。
嗯，
举止一定要自然，千万别慌张。第二，在商场里别主动乱打听，就算看到、听到奇怪的事儿，也要假装没看见。
哦，
如果遇上危险，可以直接离场。当天工资照结，事后要把这个情况如实汇报。第三，商场里发生的事儿别外传，就算忍不住说出来了也绝对不能说细节。看完这些要求之后，小 A 心里就更没底儿了，但是事到如今他没什么别的选择了。他本来还想给人回一个说能遇到什么危险，但是他转念一想，我现在求着人家办事儿呢，我就别
少说话多办事
儿，少说话吧。他呢也确实查了一下这个地址， Google 了一下，这个商场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网上呢也有一些就是普通顾客的评价，就是这个位置比较偏僻，离他们家大概开车25分钟左右。夜里呢，这个小 A 是靠着这个酒精麻痹着自己，忐忑不安的又睡过去了。第二天他把这账户里最后一点点钱拿出来，加了点油，勉强呢是够他一个来回的这点油。那他心里也清楚，一旦这真是一个骗局，自己就彻底走投无路了。但是眼下只能硬着头皮上。按照导航，他到了这个商场停车场啊，这个停车场其实不小，然后这个车呢也不少，大概停了就是1/5的车吧。下午2点整，小 A 准时走进这个商场，按照这个指示直奔2楼。 商场里的这个店铺还挺齐全的，卖衣服、美妆的，什么零食、什么美食什么的，样样都有啊。人呢不算多，但是不至于看上就那么特别阴森冷清那样的，就看上就是哎还挺普通的一个商场，只是人流量稍微小一点。那小 A 呢也一边走一边琢磨，说这个身边来来往往这些人到底哪些是跟我一样的群演，哪些是真顾客。反正他就一路走吧，终于是在这个一整排空置的店铺尽头找到了这个咖啡厅。这咖啡厅的位置非常稳隐蔽啊，就看上去就像是不愿意被人轻易发现一样。这个店里除了店员还坐着一个男的，这男的面前放着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这男的反正也是一直低着头啊，就是盯着桌子，然后就也无视这个小 A 的到来。
嗯，
店员呢是一个金发的一个年轻姑娘，小 A 呢就是笑着上前跟人打招呼，但是对方呢却是面无表情，眼神冰冷，也不搭话。然后一看对方这反应，小 A 一下就有点乱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话了，支支吾吾想了半天才想起那个暗号，说我是项目工作人员。这女孩呢也是非常不耐烦，翻了一白眼，然后就非常非常小声的说你先随便点点东西，然后你给我现金，等我给你找零。
嗯
啊，就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不可能你过来直接我就塞你点钱呢，就看着太不像话了。小 A 呢点了一杯咖啡，然后就从兜里摸出最后皱皱巴巴的一块钱，
哎呦好惨，
递给了这个小姑娘。对方呢一把这钱抓过去，紧接着递给她10张10美元现金。
嚯！
小 A 拿着这钱转身要走啊，又被这店员给叫住了。他就看着这个姑娘一瘸一拐，然后动作非常迟缓的做好了这个咖啡，做完之后又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后把这咖啡递给他。走出咖啡厅的时候，小 A 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仅仅是一连串怪事的开始。
嗯，
这个咖啡呢又苦又涩啊，根本没法喝啊，他随手就扔进这个垃圾桶了。之后就走到这个商场导览牌这看啊，最后决定说去这个一楼的西餐厅喝点东西。西餐厅的这个吧台呢是挤得满满当当的，算是整座商场最热闹的地方，但是这个餐就是用餐区是没有人的，就是所有人都挤在这吧台这块，男女老少他一进去的时候就全都盯着他，就是眼神里头都是这种敌意。小 A 在这个吧台这个角落坐下足足等了得有5分钟，这个酒保才慢悠悠的转过来，然后语气特别冲的问他说你要什么呀。他呢点了一杯鸡尾酒外加一瓶啤酒，这个酒保也是盯着他看了半天，脸色非常不好，然后转身去这个调酒，动作很粗鲁啊，这酒水洒的到处都是，最后只把这个鸡尾酒推到他面前，啤酒压根就没给他上。小 A 呢小口喝着酒，这个抬头看着这电视，但是他一点心思都没有，因为全场的目光还集中在他身上，就这种非常压抑的感觉让他觉得浑身难受。一杯酒喝完呢，他想再点一杯，这回这酒保干脆就不搭理他了，直接无视他了，就是自己靠在这个酒架上喝酒。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冷落，小 A 心里有点来火了，就开口抱怨，但是也还是没人搭理他。一瞬间这个店里所有的人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就直接拿他当空气了。他就忍不住质问说你们什么意思呀。这时候人群里才传来一个声音说现在店里人太多了，哎，酒保听有人搭腔了，然后才跟他说你想赚钱就得撑场面懂吗，就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群演们都集中在这儿了，其他店里没人啊，我不愿我又不是说你们又不是真顾客，我这还伺候你们。小 A 看着这个空空荡荡的用餐区觉得非常无语，就放下1张10美元起身就离开这个西餐厅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商场里漫无目的的就溜达，整个人也是浑浑噩噩的。他先去了美食区买了这个炸鸡，这柜台店员也是不搭理他啊，然后直接就把这炸鸡递给他，咬下去才发现这个鸡肉里边还是生的。反正非常勉强挑着这个稍微熟点的地方就给吃了。之后又逛到这电影院，这个售票台里这女的这售票员就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然后有一保洁跟那扫地，电影院的这个观影显示屏也都是花屏，什么都看不见，也看不清场次。 他就上去问这保洁说这个放什么片子呀，这保洁说不一定，
看心情，
你就往这个柜台放10块钱，你随便进哪个厅都行啊，你就进去就赌就看命吧，有什么放什么呗，说你千万别给这个售票员吵醒了，他脾气可不太好。小 A 呢付了钱就走进这个影厅，这里头只有一个人坐在前排，从他进场到影片结束对方也是始终一动不动。走出电影院呢，他又进了洗手间，当时就是已经非常慌张了，进了洗手间之后他也没尿，然后就是洗了一冷水，冷水脸，
冷水澡，
洗了一冷水脸，就是想压一压他心里的这个恐惧和焦虑。刚收拾好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发现最里边的这个隔间门是虚掩着的，
嗯，
顺着这个门缝往下看呢，他就看见一双沾满污渍的白球鞋，就是这里头这门里头站着一个人，一直在那站着呢。他当时一看就觉得后背发凉，赶紧就快步走出了这个洗手间，一路上不停回头怕有人尾随他。那怪事儿还在接连发生，这个电子产品店的有一个老店员非常热情的招手喊他进去修电修手机，他婉言拒绝之后，这个老店员脸色一下就冷下来了，然后当场就把这卷帘门给拉下来关店了。然后还有个女的说端着这个托盘卖什么就是试吃的小吃啊，但是这个盘子里头都是那种冒泡那种跟烂泥似的东西，接连不断的诡异场景让小 A 觉得有点喘不上气儿来了。他第一次出现了这个惊恐发作，就是胸口发闷，然后恐惧感铺天盖地的涌上来，他找了张椅子坐下，跟着这网上的这呼吸教程慢慢调整了半天才缓过来。最后他是花掉了手里仅剩的10美元买了一大杯花生酱巧克力奶昔，坐在这个
听着就不好喝
对，坐在这个美食区，然后就一分一秒就熬这个最后这点时间，就盼着这9点赶紧到，我赶紧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过来坐他旁边了，哎，这个人呢高高瘦瘦，看起来就像是普通大学生那样，就看起来非常正常的一个人啊。然后这人就主动跟他自我介绍，他说我叫丹尼尔，我20出头，然后就跟他闲聊说这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这奶昔味儿怎么样啊。一开始这小 A 呢不太想搭理他，但是对方一直在搭话，态度看着也挺正常。这个跟他说了一会儿呢，小 A 自己心里也觉得稍微有点过意不去了，因为他一天没碰着正常人了，好不容易碰到正常人了，人还这么热情，他说那我跟你聊两句吧，就随口跟他聊了两句。然后这丹尼尔就跟他说，哎呦，说我以前是干文案的，半年前失业了，太惨了，一直找不着工作，我才上这儿干兼职来了。
嗯，
然后这个丹尼尔就问小 A 说你为什么过来啊。这个小 A 呢也是放下了这个戒备心吧，然后就把自己沉迷赌博负债累累被人追债的这经历就给他讲了，
掏心掏肺了开始。
哎，正说着他目光一扫，落在这丹尼尔的鞋上是一双破旧不堪沾满泥污的白球鞋。
嗯，厕所里那位。
对，这一瞬间这科斯特之前的这个叮嘱猛的就钻进这个小 A 的脑子里了，他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站起来借口就要走。丹尼尔这时候就是看着他开始乐，就嘴角咧得非常，就是你知道那种眼神没有变化只有嘴角动的那种乐是非常诡异的，
就玻尿酸大多了那种
对对对。然后就赶紧上前挽留这小 A， 就再三追问他说你到底干嘛来的呀。而小 A 说我就是过来逛街的。丹尼尔说那你逛街你怎么手里连个就手提袋都没有啊。小 A 这才反应过来，刚才上厕所的时候他把这手提袋给落洗手间了，因为看见这个白球鞋他就赶紧的跑了，就没顾上这事儿。这时候丹尼尔的这个笑声也越来越诡异了，友善的外表之下这个恶意也是藏都藏不住了，然后就跟他说你根本不是来逛街的对吧。小 A 呢掏出手机一看8:50，哎，他就再次跟这丹尼尔说我得赶紧走了，转身就往这出口走。走到这个商场大门口，这个时间是8:55，他回头一看这丹尼尔就在他几步开外的地方，然后依然是非常诡异的笑着就问他说门就在你眼前你为什么不出去啊。 恐惧感再次来袭，小 A 硬着头皮站在原地，然后死死的盯着这个丹尼尔，随时做好了这个冲出去的准备。九点整，时间一到，小 A 拔腿就跑。这时候丹尼尔突然就伸手揪住他的这衣领子，使劲往后拽。对方力气大的惊人啊，好在这小 A 因为过于贫穷，穿了一个这旧的 T 恤，布料不太结实，挣扎了几下，这个衣服被扯破了。
哎呦！
然后趁机挣脱，撞开这个大门，摔在外头这个水泥地上。他也顾不上疼了，爬起来就往后退。只见这个丹尼尔没有追出来啊，就整张脸贴在这个玻璃门上，五官已经被挤，就是挤得有一些变形了，然后双眼圆睁，舌头一遍一遍在这个玻璃上画圈儿。
咦、
整个人坐这玻璃上了，
反正就是很诡异，在那舔这个玻璃，嗯，就是已经没有一个正常人的样子了。两个人隔着这个门对峙了一下，过了，
我以为这两个人隔着门在那互舔。
哎呦喂，
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真是。过了一会儿，这个丹尼尔转身走了，就回到这个商场里头了。哎呦，小 A 这一看人走了，弯腰跟那干预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勉强平复下来。但是走到他车这块的时候，他整个人彻底就凉了，因为他这四个车胎啊全都让人给割了。哦，偌大的停车场就只剩下他这一辆车，然后这片区域信号也非常差，他想用这个打车软件打车也用不了，想回商场连无线网那他肯定是也不敢回。公寓离这儿是18英里，理论上走路是能到的，但是他这地方本身就很偏僻，他也头一回来，他也怕自己就是
走错了，
天黑了再迷失在这一块儿。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这商场大门再次打开了，有一个30多岁一女的走出来了，走到这个小 A 面前问他说你要不要搭车。同时呢，这女的是亮出了腰间的手枪啊，就跟他说我对你没有恶意，但如果你要是乱来的话，我肯定会崩了你。夜里气温也是越来越低啊，冻得小 A 浑身发抖，没办法，他只能点头答应了。这女的这车呢是停在了远处的一个树林的泥地里，非常隐蔽。她就跟小 A 说之前有人晚上8点之后把车停在停车场，车胎全都被割破了。小 A 就问她说你在这干多长时间了，对方就不再回话了，一路沉默把她送到了这个市区的地铁站。这个地铁站离她公寓就只剩10分钟路程了，因为她也没有钱了嘛，所以干脆就步行走回了家。回到家之后呢，他喝光了冰箱里剩下的这点烂啤酒啊，倒在这个沙发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收到这个银行转账通知，就账户里多了3000美元。
哇！
哦，同时还有这个斯科特发来的邮件，他说：“听说你第一天遇到了不少麻烦，这笔钱呢是额外补贴的。明天的工作时间不变，下午2点至晚上9点。记住我说的，在商场里你就是一名普通顾客，做好本职就好，不要回应其他的大话。”小 A 呢瘫在沙发上一动不想动，打心底他再也不想踏进这个商场了，但是眼下还差7000美元的债务，他翻来覆去想了所有的办法依旧是走投无路。抗拒归抗拒，但是他心里清楚自己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怎么感觉这个商场是像是一个 要把人困在里边的呢？
对对对对，我之前其实讲过一个，就是商场里的这个人最后都变成那个模特的那，你还记得吗？
我其实
老刘的那个还是跟他媳妇儿那个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其实听你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商场里边有一部分
非人，
非人，然后给他们玩了一个游戏，
对，
让他们在这些顾客里边找兼职的人。
啊，是有
躲猫猫那种感觉，
大型的那种密室逃脱或者是一个情景游戏。
你这么说有点恶心了，
还是我比较阴暗，
还得是你，
真有可能。
那我来啊。
嗯，
我的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1999年的夏天，那个时候夏天好像说是比现在还要热啊，柏油马路被毒辣的太阳烤得发软，走在这上面鞋底都能拉出丝儿来。咱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咱们就叫他大辅啊。大辅那年上大学2年级，他是一个对神秘学和都市传说都特别着迷的那么一小伙子。有一天中午呢，大辅顶着这个大太阳满头大汗的就往学校食堂跑，路过食堂门口的时候，外面这树上知了叫的是声嘶力竭，吵得人脑仁特别疼。 大夫一头就扎进这个冷气开得非常足的二楼食堂，随便打了一份定时，端着盘子四处找座，哎，一抬眼，嘿，你看熟人了。这熟人是谁呢？是大夫同校的一个研究生学长。这个学长呢，是一个研究神秘学的高人。大夫平常呢，就是尊称他一声师傅啊。这师傅平常呢，就是喜欢一个人站着食堂靠窗的一个位子吃咖喱饭。说来其实也非常邪门啊，就哪怕这个食堂里的人再多再挤，他老坐的那个桌子他也是空的，哎，就跟这个椅子是特意
专属
的。对，大夫走过去一屁股就坐这师傅对面了，寒暄了两句，说这天啊真他妈热什么的，完了就切入正题了。他今天是来找这个师傅要电话号码的。这得给大家科普一个时代背景啊，1999年那会儿智能手机呢没有，日本的年轻人手里边流行有一种叫做个 PHS 的东西啊，咱们中国当年也有，咱们那会儿叫小灵通啊。大夫就是比较倒霉催的，他这前两天呢把自己这小灵通不小心掉学校那水里了，
嗯，
直接就等于说没法使了嘛。大家用过小灵通的也都知道，它是一没有手机卡的东西，
对对对
啊，
就一个手机一个号，
对，所以就说这个通讯录也没了啊，他就只能说在学校里边碰见熟人就要手机号。然后这个师傅听完大夫的来意呢，就掏出自己这个手机，把这号码给报出来了，一边就用那种就是老派知识分子那种口吻就吐槽，就他说这就是你们这帮手机时代的悲哀，过度依赖电子产品啊，像我们这种旧时代的人呢，重要的号早就刻进脑子里了，张口就能背出来，
这很日本。
大夫一边陪着笑脸，一边就赶紧把这号码给存进自己新买这小灵通里边。存完号呢，大夫就扒了两口饭，突然想起了一事儿，就迫不及待的说跟这师傅分享一下，听一听高人的见解。他跟师傅说这个我前两天在我们那个研究室碰上一特别邪门的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事儿呢我们统称叫无言电话事件，
嗯，
就特别日本哈，
是
啊。
师傅本来端着杯子正喝茶呢，听这儿说眼睛一亮，说你赶紧说怎么回事儿。这个时间倒回前天的中午啊，也是这么一个非常热的喘不过气儿的大晴天儿，大夫上完课溜达着就去学校北边这个学部楼，那栋楼常年是不见阳光的，走廊里边也是阴凉啊。大夫推开自己所属的研究室的门，一股混合着煤味儿跟二手烟味儿的这空气就扑面而来了。屋里边有仨那个大三的学长，哎，跟没骨头似的瘫在椅子上，就说这个下周可能跟女生联谊啊，乱七八糟这种事儿。其中有一个叫吉田的学长，平常是一个挺爱说挺爱笑的人，但是那天呢一反常态，脸色煞白，夹着烟的手指头微微发抖，整个人就透着一股魂不守舍的那股劲儿。在大家的追问下，吉田深吸了一口烟，哆哆嗦嗦地讲出了他这几天经历的恐怖遭遇。吉田说，前几天晚上他一个人在租的房子里边待着，突然接到一个发小打过来的电话，这发小叫安本，俩人初中就认识，关系特别好。按理说这好哥们打电话来其实没什么奇怪的，但是那天安本在电话里边的状态特别不对劲儿，他也不说找吉田有什么正经事儿，就在那儿漫无目的的瞎扯淡，声音听起来非常飘，而且有一点哑。吉田听着心烦，就问了一句，说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挂了啊，困着呢。结果电话那头这个安本突然就没声儿了，过了十几秒，他用一种非常阴冷的，就是不带情绪的声音悠悠地说了一句话，说那个游戏你还记得吧。吉田听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从尾椎骨窜上了一股凉气，鸡皮疙瘩都炸开了，他硬着头皮就骂了一句，说你他妈神经病吧，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讲到这儿呢，这吉田学长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他看着研究室里边其他人，因为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嘛，
怎么就急了。
对啊，
嗯，
他就说就在他接到这通电话的三天之后，他接到了一个老家同学的讣告，说这个安本死了，而且这安本不是刚死的，他已经失踪好几天了，警察在深山的盘山公路下面找到了他，他是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连人带车翻出了护栏，然后直接掉进这山谷里边了。那最让吉田崩溃的是什么呢？是他去参加葬礼的时候，跟安本的家人对了对时间线，家属说根据法医的鉴定，吉田接到电话的那一天其实是安本发生车祸的第二天，
那就已经早死了。
哎，对，
给他打电话，
对，他是当场死亡，因为是这个脊椎骨折断了。
哦，
听到这儿呢，这研究室里的气温 一下就降到了冰点。另外两位学长还想说这个是不是恶作剧之类的，哎，但是这个吉田就急眼了，谁会拿自己刚死的这个好朋友开玩笑啊。
嗯，
这个时候大辅呢为了打破僵局就借口去上厕所，把吉田也拉出了那个压抑的研究室。在学校部楼那个昏暗潮湿还挂着维修中牌子的破洗手间里边，吉田终于向这个大辅吐露了安本在电话里说的那个游戏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日本的都市传说啊，这个传说叫紫镜，在日本学生群体里边非常有名。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20岁生日那天的凌晨脑子里还记得紫镜这个词儿，你就会死于非命。安本在电话里问吉田还记得吧，指的就是他们初中时代流行的一个类似于紫镜的升级版的诅咒，这个诅咒的限期就是21岁的生日。安本的生日在2个月之前他错过了，所以他死了。而吉田的21岁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安本在这个节骨眼上以一个死人的身份打电话提醒他这件事儿，这摆明了就是要拉他做垫背的。
嗯，
大辅听完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俩人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洗了手，顺着原路返回了这研究室。结果啊，非常戏剧也是恐怖的一幕，他们推开研究室大门的一瞬间，屋里边的气氛还是那么死寂，另外两个学长趴在桌子上装死。在这个时候呢，一阵突兀的手机铃声在安静的房间里边炸响了，是吉田的手机，手机被他放在墙角的双肩背包里边。然后这个吉田就走过去拉开拉链掏出手机，大辅站在他旁边亲眼看着吉田在看清楚手机屏幕的一瞬间整个人就跟被雷劈了一样，屏幕上跳动的来电显示赫然写着两个字安本。哎，那个当场死亡手机都摔得粉碎的死人又打电话来了。吉田颤抖着手按下了接听键，把手机贴在耳朵边上。哎，这个电话那头死一般的寂静。吉田就问说你是谁呀，你到底是谁呀。这时候他已经吓哭了啊，在这个崩溃的边缘疯狂试探，试图证明这其实是一恶作剧。但是那边没有回音，没有呼吸声，也没有电流声，说白了是什么都没有。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吉田要精神崩溃把这手机砸了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举动。他转过头冲着屋里所有人做了一个虚的手势，眼睛里边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一种就是神经质的专注。他把手机紧紧地压在耳朵上，仿佛要把这个灵魂都塞进那个小听筒里边，然后他对着空气用一种轻的仿佛怕惊扰了什么东西的声音问了电话那头一句话，说你是在树下面吗？问完这句话这个电话就断了。吉田就跟丢了魂儿一样抓起背包就跑出了研究室，留下这剩下几个人在原地凌乱啊。故事讲到这儿，大辅看着对面的师傅说，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吉田学长接到的真是一死人的电话吗？师傅听完笑出来了，他摇摇头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大辅，就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这么简单的把戏你都没看穿。这个师傅条理清楚地给他分析了整个事件，他指出这个事件的核心破绽就在于这个大辅和吉田去上厕所的那个时间差。师傅分析说呢，这个学部楼那层厕所坏了，大辅他们必须得下2层楼去上厕所，这个来回的时间加上他们在厕所里聊天的功夫，对于留在研究室里的另外两个学长来说简直是太充裕了。那两个学长肯定是觉得这个吉田神经衰弱，他们趁吉田不注意翻出这吉田背包里，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打开吉田的通讯录，随便找一个平常跟吉田关系不错随时可能打电话来的这个同学的名字，然后把名字改成安本。这在心理学上叫定时炸弹式的死者来电。就在吉田他们快回来的时候，那两个学长肯定给那个改了名字的同学发了这个就是类似信息或者打了电话、让他们给吉田打电话说这个接通了你别牙牙吓唬吓唬他。那为什么吉田会中招？师傅再次搬出了他那个手机世代的理论，他说你们这些人啊接电话只看屏幕上的名字，根本就不去核对号码，这就是一个利用了信息差和心理暗示一个非常低劣的恶作剧啊。听到师傅这么一番就是无懈可击的唯物主义分析了，这个大辅茅塞顿开说是啊，如果是恶作剧那么一切就能解释得通了，什么死人电话啊诅咒啊全都是另外那俩闲的没事儿的搞的恶作剧。大辅感觉这个心里的石头瞬间就落了地，原本觉得毛骨悚然的事件现在看来简直就是滑稽可笑。 他甚至有心思啊，拿起这桌上的小片儿，研究起这顿午饭的卡路里。
嗯，
然而就在大夫彻底放松下来的时候，一声闷响，哎，就响起来了，砰的一声。原本看着窗外的师傅突然重重地把手里的茶杯磕在了桌子上，大夫吓了一跳，抬起头发现这个师傅的脸色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得非常铁青，刚才那种就是非常理智非常从容的那种表情就消失了无影无踪。
嗯，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我怀疑和惊恐。师傅盯着桌面，然后敲着这个桌子说不对。哎，这大夫就问了，说怎么了，哪儿不对啊？师傅说，我刚才的推理有一个致命的漏洞，你再仔细回忆一下，吉田在接到那通无言电话的最后，他对着电话问了一句什么？大夫咽了一口唾沫，这个吉田学长说，问对面说，你是在树下吗？师傅深吸了一口气说，对，就是这句。大夫你动脑子想一想，安本是坠崖死的，并不是吊死在树上，吉田为什么会突兀地问出对方是不是在树下？大夫愣住了，啊，是啊，为什么呀？师傅继续顺藤摸瓜。吉田说，电话那头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说话声，也没有语言交流。那吉田凭什么判断对方在树底下？只是因为他听到了某种环境音，是某种背景噪音。就像是如果你在电话里听到汽车喇叭声，你就知道对方在大马路上；听到商场的广播，就知道对方在逛街。那是什么声音能让人瞬间联想到在树底下？师傅没有让大夫回答，而是竖起一根手指指了指窗外，窗外是正午毒辣的阳光和树上歇斯底里震耳欲聋的知了声，是蝉鸣。师傅的声音开始发冷，他说吉田肯定是听到了巨大的蝉鸣声，那种只有站在树底才能听到的非常压迫的蝉鸣声，所以他才会下意识地问出那句话。听到这儿，这个大夫一拍大腿说，对，师傅，这不就更加证明了是那个同学的恶作剧吗？那个同学可能正好站在校园的某棵树底下给吉田打电话。大夫本来以为自己已经跟上思路了，但是师傅看着他的眼睛缓缓地摇了摇头，然后用一种绝望的语气说出了这个故事里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科学事实，说，大夫，刚才啊，我不是刚跟你说过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对手机这种电子产品一无所知吗？师傅指了指大夫放在桌子上的新手机，早在几年前我就在一本科普杂志上看过，1999年的手机，包括你们用的这个小灵通，为了保持通话人声的清晰度，它的音频过滤系统会自动屏蔽掉高频的背景噪音，而夏天的知了声恰好就在这个被屏蔽的高频波段里边。师傅一字一顿地说，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一个人站在树底下给你打电话，你是可以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但是你绝对不可能通过手机听筒听到背景里边的蝉鸣。大夫浑身的血瞬间就凉了，他终于反应过来，如果科学上证明手机听筒里边根本不可能传来蝉鸣，那么吉田当时紧紧贴着耳朵从那通显示着死人名字的电话里边听到的巨大蝉鸣声，那到底是哪儿传来的？如果那不是手机电波传来的声音，那就是超越了物理维度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呼唤。师傅看着已经抖成筛子的大夫，冷静地下了一个最后通牒，说，大夫，你去查清楚，去问另外两个学长到底是不是他们搞的恶作剧，如果不是恶作剧，如果那真是一通来自死者的电话，那么你给我记住，绝对不要去向吉田打听那个诅咒的词到底是什么，好奇是真的会害死猫的。大夫后来这个调查呀，彻底打破了他心里边的最后一丝侥幸，他找到了那两个学长，哎，这俩人对天发誓说，我们绝对没碰过他手机，更不可能说用他这个死去的兄弟搞恶作剧，那我们太不是人了。大夫又硬着头皮侧面去打听了吉田的通话记录，记录显示那一通来电的号码根本就不是什么被改了备注的同学，而确实就是安本生前使用的那个手机号，而那个手机早就跟着安本的遗体在山崖下面摔得粉碎了。好在从那以后那个号码就再也没响过，吉田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走出了阴影，似乎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他的21岁生日，那个诅咒也没有应验，又或者他真的在生日当天忘记了那个词。故事到这儿啊，就可以画上一个虽然灵异但还有惊无险的句号了。但是各位注意啊，我前面说了，这个故事之所以就是我能拿出来讲，是因为这个大夫的好奇心没有就此打住，他对师傅说的那个手机传不过来的蝉鸣声的科学知识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啊，他自己去查了资料，发现师傅说的其实也不全对，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蝉的种类不同，频率的细微差别，偶尔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早期的手机其实也能捕捉到一丝蝉鸣的。于是在几个月后的一个初秋的夜晚，大辅在研究室里边正好碰到了独自一个人的吉田，然后他实在没忍住就问了一句，说吉田学长，那天您在电话里真的听到知了的叫声了吗？然后吉田猛地抬起头就说，你怎么知道的？紧接着他又摇了摇头自言自语，但是那是不可能听得见的呀。大辅以为吉田也知道那个就是音频过滤的科学原理，于是他就自作聪明的解释说，哎，其实学长我查过，有些时候手机也能收到蝉鸣，没有那么绝对。结果这吉田听完大辅的科普露出一脸迷茫的表情，哎，就是说明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高频音频过滤。大辅愣住了，说，学长，既然您不知道这些物理知识，那您为什么一口咬定当时电话里听到的是不可能听到的蝉鸣声呢？接下来呢，就是大家脑补一下啊，这是一个初秋的深夜，研究室的窗户开着，外面吹来的风已经带上了凉意，窗外的夜色中隐约传来几声凄厉的虫鸣。吉田没有立刻回答大辅的问题，他停顿了很久，仿佛陷入了某种非常恐怖的回忆，然后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虚化了一个圈，然后把手掌拢在耳边做了一个倾听的动作。他指了指窗外漆黑的夜色，对大辅说，你听，当时在电话里我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大辅竖起耳朵，窗外传来的是初秋夜色的蝉鸣，非常尖锐凄凉哀婉，听起来就像是有人在黑夜里断断续续的哭泣，又像是在阴森的冷笑。吉田的眼神变得非常空洞，他看着大辅，又一种仿佛是叙述某种禁忌的语气颤抖着说，大辅，那是大中午啊，正午最热的时候，太阳那么大，怎么可能听到只有太阳落山之后才会叫的寒蝉呢？这段故事，他这个故事的戏眼儿，也就是很多非日本本土的读者就是第一次听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啊。这个蝉分很多种，我们大夏天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听到那种巨大的
滋儿，
对，那个是夏蝉，是向阳而生，太阳越大他们叫的越欢。但是吉田在电话里听到的不是夏蝉，是寒蝉，也就是这个就是他们日本那边说，就是寒蝉的习性啊非常特殊，畏光，而且只在太阳即将落山光线昏暗的黄昏的时候，哎，它才出来叫。在日本的文化，黄昏被称为这个逢魔时刻，是阴阳交替百鬼夜行的边界，而寒蝉的叫声凄凉悲厉，经常是被这个和阴曹地府、黄泉之国联系在这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吉田学长啊，在不懂任何科学原理的情况下依然觉得那个电话恐怖到极点。其实这个故事我刚开始看第一遍我还觉得还行，然后再看了一遍我就不行了，我觉得特恐怖。你不能想，就这个特别有画面感。
对对对，
不是有一个日本是动漫还是什么叫寒蝉悲泣之时吗？
反正挺日本本土的这个故事，
对，很日系。那我来一个。这个事儿是发生在美国，也是一个美国小 A 的一个故事。深夜的海风卷着咸腥与湿冷，一下下的拍打着海洋大道12号的窗棂，玻璃被震得发出细碎的嗡鸣声，像是有人正贴在窗外对着屋里喘气。这是一间租来的一个在海边的三居室，从签下合同那天起，这里只应该住三个人的房间，在过去的一年里是挤了四个年轻人，年轻的男孩，他们在这里面分享冰啤酒、临期的外卖和开深夜的玩笑，就是没有人觉得有半分的不妥。直到某一天的凌晨，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小 A 呢，突然在自己的房间里，在鬼使神差的就想挪动一下房间的这个家居布局。就是有的时候在一个屋里时间住长了，就想，哎，我是把床挪一下，或者是把什么东西给挪一下。然后他就开始去亲自动手。沉重的实木的木床被他推开半寸的瞬间呢，下面一张被压了不知道多久的笔记本的纸顺着地板的纹路悄无声息地滑到了他的脚边。然后小 A 呢就把这个纸给捡了起来，这个纸是最普通的那种横线的作业本的纸，边缘被床角磨得发毛，蓝色圆珠笔的字迹有些地方莫名其妙地阴开了，像是被什么湿冷的东西浸润过。他蹲下来扫了一眼，上面只有一行字： 我的一个室友根本就不是我的室友，那是一种又软又湿的声音，在你指尖下摸起来像潮湿的天鹅绒，红色的，浸透在冰冷里的东西，或许是水，或许是更粘稠的什么东西，就感觉挺不通顺，但是听着挺恶心的这句话，
哦，
不像人话，但很恶心。
嗯，小 A 呢，他就僵在原地。他呢，其实最开始只是和小 B 和小 C 两个好朋友在这里合租，然后第一时间呢，就可能反映说是不是相熟朋友之间搞的这个恶作剧，在那个什么时候把这个纸条给塞到他屋里，看看能不能发现，但是可能一直也没有发现，直到这次挪床的时候才出现。那他就攥着这个纸条，第一时间呢去找了小 B。小 B 呢是他大学以来最好的朋友，就是两个人总会开一些就是无伤大雅的那种恶作剧的玩笑。然后他就去到了那个小 B 的房间，就是说 ：“Hey bro， 这个纸条是你写的吗？”就把那个纸条给递过去了。小 B 呢在屋里边正在玩电脑，他从电脑前抬起了头，只接过纸条看了一眼，就满脸嫌弃的把他给甩了出去，像是碰到了什么脏东西。然后这个小 B 就说，这个怪东西可不是我写的。但是他顿了顿，表情呢忽然变得有些心虚，就是指尖呢无意识的抠着桌面。他说，不过昨天我在包里边也发现了一张差不多的东西。于是这个小 B 呢就从他的包里边拿出一张一模一样的纸条，同样的纸，同样的字迹，上面写着，他闻起来像刚翻新过的泥土或者快死了的虫子，那是被塞进宿主体内手指时闷闷的响声，把自己灌进腿里，在肩膀里一点一点的伸展开，把不合身的皮肤生生撑裂。
我现在特别想刷屏，就拿表情包咕咕刷屏。
我也是，
就挺恶心的这个话。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就是这个空气瞬间凝固，一种几乎窒息的恐惧像冰冷的潮水瞬间从两个人的脚底窜上了头顶。他们一起去找了小 C， 就是他们另外一个室友。小 C 呢是和小 B 在同一家房产中介上班，就相当于是小 A 和小 B 是大学同学，
嗯，
然后这个小 B 呢和小 C 是同事。
是，
对，这个小 C 呢此刻正躺在床上看书，暖黄的台灯的光呢落在他身上，然后这个小 C 看到了他们两个人递来的那个两张纸条的瞬间，他脸上的松弛瞬间也消失了，整张脸呢一下子变得紧绷，说，我还以为是你们在耍我呢，我也找到了一张。就这个小 C 也那个在屋子里面发现了一张纸条，但是小 C 的那个纸条上面写着呢，是它的味道像木屑一点点刮过你喉咙的后壁，在人类的眼里它看起来像是一种全新的语言，某种根本发不出口的异物只能在刀锋的边缘被看见。就挺奇怪的这个话，虽然是这个这三张字条吧看着挺恶心，但是感觉也没什么前后文的这种逻辑，那他们三个人就在屋子里面面面相觑，那同时想到现在这个房间里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就是那个小弟。这个小弟呢其实和他们不熟，当初他们缺室友的时候是在租房网站上把这个小弟给，
哦，随便招进来的。
对，给随便招进来的。一年里面呢他和大家的相处呢也其实挺合拍的，是小弟这个人呢脾气温和，作息规律，也没有任何人觉得这个人也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当他们找到这个小弟的时候呢，他正低着头在日记本上在乱写，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的刺耳。面对着这三个人的质问，他这个小弟就皱着眉头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语气里面呢是满被捉弄的愤怒，说，我还以为是你们几个人在故意整人呢。
哦，他也说了，
哦，
对，
好了，
嗯，小弟
比你说麻将这个。
小弟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了第四张纸条，上面写着，临死前你看到的颜色是蓝色，不会像人类那样，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当那些蠕动终于停下，皮囊被收拾了刚好可以穿上的时候，我点点点，就是也是一个挺没有逻辑的，但是看起来也是
怪恶心的
一个事儿，
嗯。
然后这四个人呢沉默地走进客厅，把四张纸条按在冰冷的茶几上，他们发现这四张纸条的边缘严丝合缝，刚好可以拼成一张完整的作业本的纸，就像是有人把一整页写满诅咒的纸整整齐齐地撕成了四份，精准地塞到了他们每个人的手里。 那些零散诡异的句子连在一起成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独白。小 B 呢先开了口，他的声音里面呢是强装的镇定，但是尾音呢却有点不受控制的发颤，说这或许只是巧合。然后这个小 A 呢就顶了回去，说这怎么可能只是巧合。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是却带着这种藏不住的这种恐慌。小 D 满不在乎的耸了耸肩，可是他的指尖呢在微微的发抖，说不就是几张纸吗，又不会真的会伤到我们，或许只是一个之前房客留下来的恶作剧而已。小 C 呢却攥紧了拳头，指尖泛白，说话是这么说，但可这东西太诡异了，一点都不正常。几个人就这样僵在客厅里，窗外的天色彻底的沉了下去，黄昏最后一点残破的光被黑夜吞噬，只留下客厅一盏昏黄的吸顶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贴在墙上，像四个不属于他们的陌生人。空气里面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这种粘稠的感觉，夹杂着海风的腥气，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滞涩。小 A 呢先松了松口，说天太晚了，咱们先回回房间睡觉吧，明天再慢慢查。那其他人呢也扯出了一点干涩的笑，紧绷的气氛呢就稍稍的缓和了一些。可在他们转身的瞬间，指尖触碰到各自房门把手的那一刻，一个同样的念头像是从冰水里捞出的钢针，同时狠狠扎进四个人的太阳穴。这间房子只有三间卧室，可是他们有四个人。小 A 呢先停下脚步，像是被冻住一样，缓缓地转过头，脸上是全然的茫然。他对着剩下的几个人说，等下我们这里到底住了几个人？三个人呀，另外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了他。就在那一瞬间呢，整个客厅的空气彻底被冻住了，吸顶灯呢也突然滋滋地闪了两下，光线暗了下去。他们终于反应了过来，这间三居室一开始就只应该住三个人，可是现在呢站在这个客厅里的偏偏只有四个活生生的人。就是说他们其实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房间只有三个卧室，但是他们四个人在这里住了一年，就是也没有人去察觉到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反常的，不是四居，这只是一个三居的一个房子嘛。那现在为什么会有四个人？小 C 几乎是尖着嗓子喊了出来，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猫。我不知道，小 A 的声音呢也在发颤，他反手从旁边的桌子上抓起一个重重的、一个沉重的一个那个镇纸，就是那个压纸的那个东西，冰凉的触感也没能压住他指尖的颤抖。他说：“但是在搞清楚之前，谁都不许乱动。”小 B 呢似乎是受够了这令人压抑的诡异的气氛，转身就想要往门口冲，却被小 A 厉声喝止住了。他看着小 A 手里边的那个沉重的那个东西，眼神里满是被出卖的错愕和愤怒，但最终呢还是愤愤地推到了客厅的东边的角落。小 D 呢跟着走到了西边，小 A 推到了北边，小 C 站在了南边的角落。四个角落四个人，客厅的吸顶灯在头上嗡嗡作响，暖黄的光只照亮了中间的茶几，四个角落全是化不开的浓烈的黑暗。他们每个人都陷在一片黑暗里面，只能勉强的看清楚对面人的轮廓和在黑暗里亮着的死死的盯着彼此的眼睛。整个客厅里面呢也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的作响，和四个人越来越重的呼吸声，连窗外的海风都似乎已经停了。那张拼好的纸条就静静地躺在茶几上，被穿堂风吹得轻轻颤抖。沉默不知道过了多久，小弟突然抬起头，声音沙哑的像是被砂纸磨过的木头，他说，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个人。小 B 呢立刻接话说，可我敢发誓我认识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已经住了快一年啊。小 C 呢也跟着点点头，语气急切说，我也肯定认识你们，我跟你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记忆，一起加班，一起喝酒，这根本说不通。小 A 呢干笑了一声说，也许我们只是集体疯了。小 B 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催促的自己给女朋友打个电话，因为他女朋友其实几乎是天天都来这里跟他们一起玩，说他女朋友肯定知道他们有几个人。可是这个小 D 呢摇了摇头说， 也不能信，万一对方已经被那个东西影响，只会顺着他们想听的说。
我以为他会说你哪来的女朋友。我操。
小 A 呢，他低声的说他从小就认识小 B， 所以他呢肯定是真的。
嗯，
这个小 D 猛地站了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说你怎么可能确定？你要是那个东西也会这么说的。混乱的争执瞬间爆发，有的人想去找吃的，有的人死死地守着房门不许任何人离开。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这间房子里，在找到那个多出来的东西之前谁都不能走。小 A 呢说起他之前看过的案子，俄亥俄州的女生联谊会宿舍的床位和住的人数对不上，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多出那个人，最后呢他们几乎全都死了。死了？小 B 的声音开始控制不住地发抖。嗯，死了。小 A 抬起头迎上了另外三双写满恐惧的眼睛。小 D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说波特兰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整栋写字楼的人都死了，就是因为员工比工位多。活下来的人说那些多出来的同事根本就不是人，他们管那些东西叫伪人。小 C 突然笑了一声，笑声里全是掩饰不住的恐慌，带着哭腔说所以你们是说我们其中有一个人不是人，是伪人，这太离谱了。小弟冷冷地回怼了过去，说你要是伪人肯定也会这么说。那天晚上他们谁都没敢回房间睡觉，四个人挤在客厅里约定轮流睡觉，三个人醒着一个人睡，防止有人突然发难。小 C 抱着枕头蜷缩在沙发边，第一个睡着了，剩下的三个人也一言不发地坐着，眼睛死死地盯着彼此，也死死地盯着黑暗里的每个角落，生怕一眨眼对面的人就变了一副模样。小 A 呢拿出了手机，把发生的一切都写到了这个社交的论坛上，他求网友告诉他那些纸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些杀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留下了地址，海洋大道12号，求他们派人来救他们。可没过多久，手机的屏幕彻底黑了下去，再也亮不起来了，就是这个手机没电了。
嗯，
他手里呢只剩下了一本笔记本，那他也只能去拿出笔和纸，把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一笔一划的记了下来，在黑暗里面就像是给自己写遗书。他们被困在客厅里面饿坏了，最终商量出了一个办法，两个人去厨房拿食物，两个人留在客厅守着，相互盯着，谁也没有机会动手脚。小 D 和小 B 把厨房橱柜里面不易坏的食物都搬了出来，那些大多是年轻人喜欢囤的薯片和汽水。对数字一向敏感的小 C 做了严格的配给计划，每一口吃的每一口水都算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不是做那个房产的嘛，对数字可能会比较敏感一些。他们在一起过了两天没吃东西，小 A 呢已经饿得不行了，他狼吞虎咽的去嚼着薯片，就是当那些薯片已经是那种被潮气所浸透那种很软的那种东西了，对，然后汽水呢也没有从冰箱里面去拿出来那样的一个凉了嘛，对，就是已经温了，但是连同这个温掉的汽水他都觉得无比的美味，可嘴里的甜味却压不住心底的寒意。他们离找出那个伟人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时间一点点的过去，猜忌和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紧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勒得他们喘不过气。小 C 呢先崩溃了，他发疯一样的想要冲出去，嘶吼着说他不想再耗在这里，就当从来没有听过什么伟人什么字条。小 B 和小 A 冲上去拦住他，混乱里没人看清是谁先动的手，只听见一声闷响，就紧接着是一记清脆到刺耳的骨裂声，像是有人用牙生生地咬碎了一根生骨头。小 C 整个人像是断了线的木偶，直直地向后栽倒，后脑勺狠狠地磕在了书桌的棱角上，连哼一声都没有，就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他的脑袋以一个诡异的角度垂着，眼睛半睁，定定地盯着天花板的某个角落，当场就没有了气息。客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挂钟的滴答声在此刻像重锤一样砸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小 B 抖着手想要打电话报警，却被小 D 厉声地拦住了，说报警他们都会被当成凶手被抓走。两个人吵到最后只剩下无声的绝望。他们三个人就那样盯着小 C 的尸体躺在那里，看起来和活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没有血，没有狰狞的伤口，就像只是晕了过去，仿佛下一秒就会站起来，抱怨他们太吵了。可三天之后，一切又不一样了。那具尸体再也没有半分活人的样子，甜腻又腥腐的气味像潮水一样的弥漫了整个客厅，堵在他们的喉咙里，钻进他们的衣服缝隙里，连同呼吸都带着烂肉的味道。断水断粮的小 A 就是嘴唇裂满了这种干口子，他在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给妈妈的话，笔尖划破的纸页他都没有察觉，他在求妈妈救他，别让他像小 C 一样烂在这不见天日的房间里。然后第二场死亡来了，小 A 是被小 B 的尖叫声吵醒的，他猛地睁开眼，就看到小 D 仰面躺在地上，手腕被剪刀狠狠地割开，暗红色的血浸透了地毯，在他身边晕开了一大片。他闭着眼睛，嘴角竟然还带着一丝释然的微笑，像是终于从这场无尽的恐惧里逃走了。小 B 哭着说他只不过是打了个盹儿，没看住。小 A 强忍着眼泪安慰他说，小弟早就打定了主意，他们救不了他，可他心里清楚，现在这个客厅里面只剩下了他和小 B 两个人。他以为这场噩梦终于要结束了，他从小就和小 B 认识，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合租，小 B 一定是真的。他撑着发软的腿站了起来，跟小 B 说他们可以走了，可以出去找人帮忙了。可小 B 却摇了摇头，看着他眼神陌生的可怕，嘴角扯出一个僵硬的微笑说，不行，时候还没到。小 A 的背后瞬间爬满了寒意，全身的血好像在这一刻都被冻住了，他太累了，累得没有力气争辩，只能踉跄地退回到自己的角落，可他的眼睛再也没敢离开小 B 分毫。他终于发现了不对劲儿，小 B 的动作，他的眼神，他说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他的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违和感，就像是一个新手穿着一身不合身的皮囊在笨拙地模仿着人类。小 A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他抓起桌子上的水果刀朝着小 B 冲了过去，一刀两刀，整整20刀，刀刀都捅进了要害。可小 B 却没有倒下，他背上的皮肤顺着刀口像破布一样的撕裂开，骨头发出细碎的令人牙酸的断裂声，从伤口涌出来的不是鲜红的血，而是粘稠的冰冷的泛着诡异光泽的蓝色液体，这就是纸条上写的人在临死前会看到了颜色。小 A 听见了那种他在纸条上读过无数次的又湿又软的声响，像赤脚踩在烂泥里，像湿毛巾被狠狠地拧出水，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皮肤底下一点一点的蠕动撑开破茧而出。小 B 的身体此刻正在鼓胀变形，那层人类的皮囊已经兜不住里面的东西了。他抬起头看着下僵在原地的小 A， 嘴角咧到了耳根，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浓稠的饥饿。这些散落在四张纸条上的句子此刻终于在小 A 的脑海里连成了完整的真相，那柔软湿漉漉的触感，那像潮湿的天鹅绒，那翻新的泥土与死虫的气味，那刮过喉咙的木屑感，那临死前的蓝色，原来一开始那个多出来的伟人就站在他最信任的人里，就是这个小 B， 原来他们在发现纸条的那一刻就没有一个人能从这间房子里真正的走出去。事件的最终呢，是深夜新闻里的一段冰冷的通报，小 A 的母亲因为这个小 A 失联多日，就是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破门而入，在海洋大道12号的出租屋里面，他们只找到了毫发无伤的小 A 和两具已经冰冷的遗体。警方最终认定小 C 的死亡为意外事件，小 D 的死亡为自我伤害，小 A 呢并未被提起刑事诉讼，但是那个小 B 的尸体不见了。但是这个唯一的幸存者小 A 精神状态已经彻底异常，他被送进了精神康复机构，接受为期30天的强制观察，每天晚上他的嘴里只会反反复复地念叨着同一句话，他说，我的皮肤并不合身。嗯，
我操，
对，就相当于是小 B 里边那个东西
给卸了，那身皮
不要了，然后把小 A 给夺舍了。嗯，
你下回别参与这节目
了。你看这样我们那表情五官都拧在一块儿全程。
这是咱们做这个怪谈以来讲的最恶心的一个。
嗯。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十分恶心。
以后还是全女的，不行，这不能带男的。
太恶心吗？
太恶心了，受不了。你还是讲案件去吧。
那案件里就是都是裤裆里的事儿。
哎呦喂，
案件里讲这还行。
嗯，
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